我老爸他们很生气啊，哎，因为国库券还没来用，代表政府接收大股券了、啊，他们两个人去啊，我、哦、好生气哦，党政就在身上。1947年发生二八，那之前我看着我老爸去阻挡去打船了、啊，可是两三个月以后呢，被抓起来了，理由是领导反暴动。这个事情说到我眼睛反过，他说我老爸好了、啊，也是从那边跑到大陆公馆，就跑到公馆了。他躲在那里，那从前有一时间的这个后代的叫杨日恩，他有一个农场，躲在杨日恩的那个农场也被抓起来。这两个人哦，完全一样，同样一个人，不同的事件，逃跑的历程一样，结果也一样。妙的是抓他的人也差不多。这个故事本身就充满了一种对历史的反讽，但是事实。很多人说哇，你这个小说的形，我那个形式是这样的。那一年三月几日，这一年三月几日，差两三天，都是那一年、这一年、那一年、这一年，同样的人物演出不一样的原因，还同样的故事，结果一样。那说你这个东西，当然有一些批评家，我那个是黑了哈，现在也翻译了好久，古代的我已经翻出来了。其实我现在拍水了，不好意思。所以我在讲为什么创作了，是我真实的我老爸的经验，那人叫做小说，好像被人提案了。这个讲也是我要讲一个轻松。我原本也蛮喜欢这看武侠小说，我曾经立志啊，要写百万字的武侠小说，看金庸要看武侠。当然这个我这个这辈子没有机会了。其实我那个题材啊，那个资料都收集了很多了，是题目呢叫做慈悲剑，因为我懂一点佛教，这个就知道啊。那我曾经就以这个东西写来就转学了，题目叫慈悲剑。那么这个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武侠小说，一万字的哈、我那边把很多历史的事件和这个虚构的人物和人物呢把它串起来。我这个故事来源是来自于金福宝的佛学大师。金福宝的佛学大师里面有一个人叫金巧觉，感觉的姓金的，还口里啊韩国人啊，韩国有一代叫三国啊，三国里面百济是靠日本人啊，高丽呢是靠唐朝的，拜佛操纵啊三国。那个时候呢，高丽的皇帝的老婆被百济抓起来，跟了他跟这个十四岁的这个皇太子啊，就是金巧觉，他立誓要把母亲救回来，然后呢，他这个救回来要复国，达到这个愿望呢，他把这个佛希望佛祖保佑他，他愿意放弃这个继位的这个权利交给你，他是愿意将一生奉献佛啊，有这么一个故事，好玩。但是十年有24岁。他完成两个愿望，母亲救回来。那高丽出国了，他24岁，带了一条狗，这个叫白帝，叫做善听、啊、你看这个名字充满武侠的味道，善听，一条狗给他听了善听，来到中国，那么唐朝盛极而衰。那这个人就是我们有佛教概念的知道，就是说佛教有时候就是说应身啊，就是说他一次一次的出现在人间嘛，第三位菩萨有一代在人间里面就是金巧觉，后来在中国重化99岁，死在这个时候，那么应该是江西啊，那个九华山是哪里？九华山有那山有九个山顶，好像这个岐山到美容那一带九个山顶。他就像山顶沙滩练过嘛，这样一个小说。那我另外扯了一个东西，我们讲的唐朝有一个大诗人叫做李白，李白有懂武功嘛？哦，武功，那时候唐诗里面出现的，他骑的那个东西，现在我记得，他很特别的那种马，有红色的那个马鬃，这个四卷四角的黑脸，全是雪白啊，他背了一个什么什么剑，那他有几个被人认定的，他的武功。第二个，他练男，有这个故事，我就把他这个写成了。这武功很高强，那个时候金巧觉刚来到中国不久，李白要找个比武啊， 哎，我的五千就是给您的。这一生的笔的故事非常有趣，怎么有趣？不讲了，明天看我的小说，不能讲了。这个是比较有趣的一个东西。另外，如果要谈的话，我谈有谈两篇要特别。在我早期写小说的时候，说小说的结构的观念很重要啊。普通是这个顺序、导序或者是他序，那么另外呢就是意识流。到了十几年来啊，另外一个书写的形式出现了，那就是梅塔啊，就是 META 梅塔后设 metafiction 后设小说。啊，这我记得用后设的这个写法，如果以年代来谈，可能我最喜欢。我记得应该是我之前写的哈，那我现在这个几两篇这个啊，就是说现在目前也是在年轻的学生里面很想要了解这个，真正的了解并不多，这里面就明白很深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学界对于外面的一些东西的这个学术理论或者一个各种技巧的引申啊，实在是很不负责任啊，我举一个。那这故事也有来源，我写一篇叫做《死太弱》，死太，这个也有历史背景的。我在苗栗教书的那个校长，他在从前在彰化这个师院教书的，教心理学的，他给我讲一部分，他讲一个什么，有一个这个东北来的一个将官的女孩，啊，长得又漂亮又有气质，他现在这个问题。他是同一辈的那些年轻人呢，都在适婚的年龄，同一辈的年轻人都是他的老爸的部下，成就又不如他嘛，所以每个人看不上。可是岁月逼人，好像该嫁了的时候，因为现在的很多女性不嫁啊，那没啦，这样嫁不嫁不好。他后来怎么办呢？后来讲，既然没有好的家世呢，就找好的学历吧。后来找来一个是美国这个麻州理工学院的工学博士回来的。不仅是这个家伙呢，他是草莓郎啊，这是一个纯粹的台湾这个农村里面长大的，但是当时马中理工学院的博士啊，就和他结了婚，结了婚出来以后，这个主要是讲一个什么，讲文化差距。可是讲文化差距里面就很危险，因为本省和外省的这个结婚会有人讲这个族群的这个东西，所以我怎么处理，这个就这个处理，这个部分。那我现在要讲说。这个小说要写的，就是说怎么样每个写的小说，我把怎么样写小说的过程写进去。这个是一个理解，其实这个概念呢，后来发展出来，就和文学这个研究呢也有关系啊。所以我想，这里面就提到，尤其是学院的朋友哦，你搞理论的人是要有一点创作的有基础的。你创作的部分，你要了解那个整个这个文学研究的一个大趋势来讲，比如说文学研究最先研究呢是研究作者背景，作者论。那在中间所谓新批评呢，就是文本论啊，开始研究文本啊。有一个说法，作者完整，作品完整，作者就死了，完全这个样。那么这个地方。以这个中心的研究呢，后来整体发展就所谓什么叙事学嘛，拿到托洛基嘛，哈、哦。那后来有一个讲法，说因为这个 text 的观念进一步的讲，就文本本身不是一个完整的，文本当它产发生意义呢，是读者来决定的，不一样的读者对那文本的解释完全不一样。所以呢，文本是一个组织留这个基础，它的文学意义呢，由诠释者。来界定，那这个部分呢，就变成所谓什么接受理论，啊，那接受理论怎么说的文学里面就传到了，这里我也提到一个问题，文学的理论，它整个社会文学的理论和人文文学的理论呢，它是一条线的东西，哪来文学用而已，啊，所以搞文学很麻烦，这个东西都有一些至少有点概念，我为什么提这一段，就是因为有接受理论的这个观念，就是说作品只是文本。真正的意义的诠释是解释者，以这个观念拿过来讲，就是说这个作品怎么样形成，我把它写出来，作品的进行， 不是做不出去的。啊，这点。